书接上文，宋江、吴用等人假冒宿太尉及其随行人员，这场戏演的跟真的一样，把那个尖角的赵师爷真给蒙骗住了。这家伙一看呢，这都是真的，没有半点假的。哎，可笑我们郡守疑神疑鬼呀！看来我得给他送信儿去。不见宿太尉怪罪下来，谁吃罪得起呀？想到这儿，他退出来了，骑着马回到州府，见着郡守贺永年，跟贺永年把这事儿说了：“您快去吧，都是真的，一点假的都没有。”这贺永年才信以为真，带着护从七八十人，也骑着快马，一溜烟赶到华山。等来到这之后，可钻进口袋喽。进了庙堂之上，拐弯到官厅，宋江、吴用就在这等着他呢。一听说郡守来了，心里头高兴，叫他进来。贺永年弓着身，不敢抬头，进屋就跪下了。哎呀，上差大人一向可好，卑职有礼了。嘿，你是贺永年？哎，不才正是。你是华州的郡守啊？一点不假。你怎么才来？他这，哎呀，荣禀，因为我听说水泊梁山的人勾结少华山的贼匪，要攻打华州，因为防范甚忙，万难抽身，这是忙里抽闲来给太尉问安。哦，好，那么你认识宿太尉吗？在京朝拜之时曾见过两面。那你就进屋去见一见吧。哎，是是是。宋江、吴用领着他到了官厅的后面，往上看一看，这就是宿太尉。是是是，太。贺永年抬头一看，就是一愣，呀，怎么变了？这不是宿太尉，这胖劲儿脸盘差不多少，绝不是宿元景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哈哈哈哈，姓贺的，叫你死个明白。我是水泊梁山的军师，我叫吴用，这位是我们的头领呼保义宋江，在场的众人都是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。哎呦，我他娘的上当了。他还想跑，那能跑得了吗？过了一伙人，当时就把他掐不住了，不容分说，瞪在院里把鬼头刀举起来，咔嚓一刀把贺太守的狗头砍下。他手下还有六七十人呢，聪明的投降，什么事没有，有的想顽抗，有的想逃走，被梁山的弟兄围住，杀的是一个也不剩，横尸在庙堂。宋江一看行了，吩咐一声，马上放号炮，轰天雷凌阵放起号炮，知会胡彦硕等人，两路大军就杀进华州。那当头的没了，当兵的管那套，爱谁占领谁占领，逃命要紧，因此四散奔逃。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没费劲儿就占领了华州，紧跟着出榜安民，劫牢反狱，把监狱的大门砸开，里边的囚犯全都释放，救出来花和尚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。史进这才见着鲁智深，鲁大哥，哎呦，我的好兄弟，可把哥哥想死了。你知道吗，我为了进华州救你， 也身陷囹圄，遭这份罪呀、啊！哎呀，哥哥，此恩我一生难报啊！再说宋江领着大队人马离开华山，进了华州，吩咐一声把库府打开，金银财宝、绸缎布匹，凡是有用的东西都装载在车上。大车小辆有1000多车，装的是顶盖肥，满满当当。华州自然不能占领，马上撤回少华山。见着鲁智深和史进，宋江自然是高兴，达到了目的。寒暄了几句之后啊，吩咐一声把素太尉及其随行人员给我请上来。这真牌的素太尉在这软禁着呢，凭着有人叫的，吓得他是胆战心惊。见着宋江和吴用，宋江是一躬扫地呀、啊：“太尉，多谢多谢，你帮了我们的大忙了。我们利用你的仪仗，利用金陵吊挂，利用所有的东西，我们达到目的。现在已经占领了华州，但是我们决定放弃不战，这对我们来说不关紧要。哎，现在我们完成使命了，把您的东西归还给您。您是降乡啊，是回京交旨啊，请君自便。来呀、啊，护送太尉上船。”哎，对他手下人一个也没伤害，东西全都归还了。这素太尉回到官船之上，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相似，无精打采，百爪挠心，心说我还降什么乡啊，我呀，我回京领罪去吧，反正皇上要怪罪我就如实的演讲，这事儿又不怪我，这个天上飞来的横祸呀。素元景领人回京交旨，咱暂且不提，单说宋江达到目的，跟神机军师朱武、九纹龙史进一商量，你们怎么办？史进说：“这还用说吗？我们全都愿意拉着弟兄归顺水泊梁山。”好，欢迎欢迎！放火烧了少华山，大队人马胜利班师就回到水泊梁山。天王晁盖一瓶喜上眉梢，列全队迎接。你看看这会儿人马越来越壮大，是人丁兴旺，梁山的实力一天比一天壮大，谁不高兴啊？九纹龙史进等到了水泊梁山之后非常高兴，跟宋江表示叫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宋江一笑，凡是来者都是弟兄，来的就是头领，咱们不分彼此。史进自然心情舒畅了。那么书说简短，宋江每日宴请各位头领，大家是又说又笑啊。至于下一步怎么办，众人提意见供人参考。正在议论之时，有人报信报宋江说，徐州代管的沛县有一座山叫芒砀山，山上有一伙强人，大概有3-5千之众啊，一共有3位寨主。头一个大寨主叫混世魔王樊瑞，他是蒲州人；第二个是拔背讹诈项冲；第三个叫飞天大圣李衮。他们声言要占领咱们水泊梁山，哎呀，猖狂的不得了，请头领示下。宋江吩咐一声再探再报，转回头跟晁盖商量，大哥您看这个事儿应该如何处理呢？晁盖一笑，先帝呀、啊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啊，我们离徐州沛县相距甚远，我不犯他，他反倒犯我，说什么要占领水泊梁山， 我看正是个借口，不如领兵带队去占领芒砀山，看看这三个人是何等模样。宋江点头，大哥，您就守住大寨，此事交于小弟。刚说到这，九纹龙史进站起来了。二位头领啊，史进受大恩未报，来到水泊梁山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觉得于心不忍呐、啊。小弟不才，愿率少华山原部人马攻打芒砀山，不知二位头领意下如何？宋江点头，如此甚好啊！贤弟，就烦劳你辛苦一趟。得令。九纹龙史进带着神机军师朱武、百花蛇杨春、跳涧虎陈达700余人起队先行，他们走了。智多星吴用考虑了考虑，二位头领啊，我看不妥。哦，军师有话请讲。我听说芒砀山混世魔王樊瑞十分了得呀，而且非常的猖獗，也是一员虎将，他手下的俩帮手项冲李衮也非等闲之辈，而且人家占据着有利的地形，芒砀山是易守而难攻。史进使的官人充其量700-800人，如何对付得了呢？宋江点了点头，军师所言有理呀。这样吧，我做接应使去接应史进。来人，点对。宋江接受意见，点精兵3000，做第二梯队，也下了山了。不表他，单表史进。史进心说，我们从少华山来到水泊梁山，700弟兄啊，张嘴吃现成的，于心何忍呢、啊哎、鲁智深鲁大师举荐我一场，也便寒了人家的心呢、啊。我史进多多少少也得立点功劳，在人的面前也好抬头啊。这史进呢、啊、是要脸的人，他手下这哥仨也都是要脸面的人，哥四个的心想到一处去了，所以这回讨令出征。史进一边走一边想，这回一定打个漂亮的胜仗，回去也风光风光。路上无话，这天到了沛县辖下的芒砀山。这芒砀山可不是个好地方，想当初汉高祖刘邦起义的时候，就在这芒砀山。刘备占徐州的时候，张飞失散了，没地方去，也占领芒砀山，可见这座山峰的险要啊，易守而难攻。他们来到山下5里安营下寨，头天无话，到次日平明，饱餐战饭之毕，在山下列队。山上的人早就听着信儿了，三位寨主闻听，互相看了一眼，混世魔王樊瑞咧着大嘴笑了，哎，二位兄弟，哈哈哈，梁山来人了，送到咱哥仨嘴边来了，哎，这可是个好事儿，让他们有来无回，应该应该。大哥，您说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、啊！孩儿们列队下山。就这样，芒砀山的人下了山了，在山根下一字排开，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，3匹战马并排站到队伍的前面。哥仨抬头往对面一看，嚯，好整齐的队伍！穿的戴的军容军帽，威风凛凛，不次于芒砀山呐、啊。
啊，行行行行，
看文明不如一见呐、啊！往起脚之下定睛瞧看，四匹战马，马鞍桥上四员大将，各自不同。为首的是个漂亮小伙，黄白的面皮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剑眉大豹子眼儿，方海口，眉弧。看这个头，可是个大身材。银盔素甲，黑马长枪，这是个谁呀？看旗号上绣着斗大一个矢字，不知道是谁。樊瑞砍把多时，把马往前一提，掌中一对大锤往一块一碰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呔！对面可是水泊梁山的草寇。哪个跟我搭话？九纹龙史进也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一看芒砀山的人不善乎，都跟小老虎相似，队伍整齐严肃，刀枪明亮，为首的三匹马，三条大汉呐、啊。说话的这个主跟个烟熏的太岁，火燎的金刚相似，冰铁盔，冰铁甲，护心镜，眼心镜，吞尖兽，吞口兽，是披挂整齐，胯下马掌中一对冰铁压油锤，这大锤可够号啊，随便称一称，这一对锤也得百十斤左右，没劲儿，能拎得动吗？一看他说话，九纹龙使劲告诉朱武等人，给我观阵，催马腰枪直奔樊瑞，两人马打对头。九纹龙高声断喝：在你是何人？
我呀，哈哈，芒砀山总辖大寨主混世魔王樊瑞是也。你呢？
九纹龙史进。九纹龙史进没听说过，我就听说有个宋江、吴用等人。
哎，史进，宋江咋没来啊？吴用怎么没来啊？你一个无名的小辈来此何干呢？白给猫家垫马蹄子，你说是也不是啊？呸！尔等休得猖狂，休走，招枪！
史进扑棱颤枪便扎，这樊瑞和双锤往外招架，开哟！啪啪啪啪！两个人互不相让，就斗在一处，打了30回合，未分胜负啊！樊瑞心里头想，哎，这九纹龙有两下子，我还说他是无名的小辈，掌中这条枪都使活了啊。史进心里也不住的盘算，怪不得芒砀山的人如此猖狂，这个混世魔王樊瑞的确不含糊，我还得多加谨慎，不仅是万难取胜。两个人正在想的功夫，单说给混世魔王樊瑞观阵的两个人，八辈哪吒向冲飞天大圣李衮，两个人在后头一看，这仗不好打，大哥万难取胜，哥哥兄弟啊，一块上吧，人多势众，不能叫水泊梁山的人捡了便宜。
对，上上，弟兄们冲啊！
这芒砀山的人就冲上来了，真是来势凶猛，跟绝了皮的洪水相似啊！水泊梁山的义军抵挡不住，就退下去了。队伍这一退，九纹龙史进这心也没底了，虚晃了一枪，是拨马便走，叫人家撵出10几里力气。是伤兵损将啊，
好在没死人，受伤的有好几十号。后来人家收兵撤退了，史进也不退了，吩咐就地安营扎寨。等安下大营，史进吩咐给受伤的弟兄疗伤，做到中军保障是一筹莫展的。哎，史进心说事与愿违，本来想露露脸风光风光，结果还打了个败仗。神机军师朱武就解劝我：头领，你这是干嘛？胜不骄，败不馁，兵家胜败常事啊。咱们虽然吃了点亏，但是元气未伤，你这是何苦来的？哎呀，我想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呀。大哥呀，你遇上强敌了。我发现那个混世魔王樊瑞非等闲之辈啊，咱们总结经验，明日再战不迟，也只好如此。当天晚上刚吃完饭，有人报信，宋头领率领大队来到。
哟呵，
九纹龙明白宋江不放心呐，赶紧列队迎接，把宋江及其20位头领接进中军保障。宋江刚坐下，九纹龙扑通就跪下了：“头领，你处分我吧，我给水泊梁山丢了人了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”宋江一笑，把史进搀起来了：“贤弟啊，你何必自责呀？听你这一说，无伤大局呀、啊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快起来，坐坐坐坐坐。”史进这心里的热乎乎的，心说话，宋江就是宽厚的君子，待人忒好了，心里非常感动，在旁边归坐。宋江争取大家的意见，明天这个仗怎么个打法？话犹未尽，在旁边嗷嗷一嗓子过了一个人：“宋头领，在下不才，愿战芒砀山的穷寇。”宋江一看是谁呀、啊？正是双边大将胡彦硕。这胡彦硕呀，也有自己的想法。过去跟水泊梁山打的你死我活，人家把自己收留了，也是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呀。他跟九纹龙史进想的是一样，今天大战芒砀山，我得卖卖力气，让大伙看看我胡彦硕不是吃白饭的。因此他讨令，宋江点头：“如此甚好，胡彦将军，明日出战要多加谨慎，末将听令。”